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现在进行的是 VOA 有问必答栏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节日特辑，将要跟大家来一起讨论美国人在年中怎么样过不同的节庆。今天在我们演播室里面呢，有两位嘉宾要来跟我们一起也分享这个节日的这个欢庆。一位是社会学家这个龚小夏女士，小夏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
小姨你好，
是
啊，各位观众，圣诞节快乐！
你们俩居然一个红的，没有。
对，我们今天就是走非常喜庆的感觉啊，因为今天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圣诞节。那不过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年底的时候呢，美国有很多不同的族裔的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自庆祝不同的节日。当然，最有名就是圣诞节。我们请小夏介绍一下，其实，在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有在庆祝这个年终的节庆的习惯了。是什么样的节庆让欧洲人还有美国人来庆祝这样的节庆呢？
这个时候一年是最短的时候，那么这也是丰收过后，在冬天漫长的冬天，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那么从很原始的时候开始，我们都有记录，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点火呀、喝酒啊、吃东西啊、唱歌啊什么等等等等，是一个欢庆活动。那么后来这欢庆活动就成为一种习惯。到后来呢，就是其实耶稣是否在这天诞生的，第一是没有多少很清楚的记录，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在这个前后呢，庆祝节日呢，一个是已经成了各民族的习惯，所以当基督教普遍到欧洲各个民族的时候呢，推广到那时候，大家也就顺从了原来的这个习惯呢，在这个时候庆祝圣诞。所以这也成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习惯。很不奇怪的，也就是很多其他的节日，比如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光明节等等，都是在这个前后庆祝的。这跟原始民族，特别是农耕民族传下来的这个庆祝习惯有关系。
是，哎，杨晨，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家看这个《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其实他这个学校里面的舞会也是这个时候的，但是他并不叫做圣诞舞会，他叫做 Yule 舞会啊，所以他过的是这个 Yule， 这个欧洲人过的是这个节。在你的这个研究里头，你发现说这个
我其实对这个没有研究，其实小夏可能对这个历史方面研究的更多。
对，因为我看到你做的这个短片里面的一个内容，就是想要说有例如说将都真正把12月25号。定为举行庆典的日子，其实是教宗这个朱利叶斯一世之后才做的事情。
因为现在就是小夏刚才谈到，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12月25号生的？其实这个民间并没有一定的说法。那么很多人说他是3月份生的，是不是？还有
说是秋天生的，因为看圣经里面描述当时的天气，他认为说当时天气应该是属于秋天。
对，他现在把它定成12月25号，实际上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妥协，把过去的这些欢庆，然后把这和这个圣诞节结合起来。所以当年是不是在美国这个早期的美洲大陆早期的时候，这些清教徒从欧洲过来的时候，就是有两派，比如说是马萨诸塞州那边的清教徒说我们不能过这个圣诞节，说又喝酒又跳舞的，这个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但是这个南边像维吉尼亚这边的这些清教徒就说我们要庆祝这个圣诞节。所以这个圣诞节的传统也是慢慢演变过来的。
是，
那么到了今天就成了一个，其实如果你其实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说美国人怎么过圣诞节，其实并没有一定的说怎么样的方式。我其实问过一些，你不管是信教的还是不信的，是不是基督徒，就说它是一个世俗文化和这个宗教节日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假日。那很多就是现在基督徒，比如说他也并不排斥这些世俗的东西，除非是那些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我们不能欢庆啊，我们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这个耶稣的这个诞生。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你所准备的这短片里头就介绍了基督教的一个前身。
圣诞节对很多人意味着亲朋好友吃喝团聚、购物、布置圣诞树、等待圣诞老人的礼物。不过对基督徒来说，圣诞节的重要意义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12月25号并不一定是耶稣真正的诞生日，因为对耶稣确切的诞生日，民间有不同的说法。人们普遍相信，12月25号之所以成为圣诞节，是来自欧洲古老的冬至庆祝活动。耶稣死亡和复活300多年后，才开始有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活动。到了公元后4世纪，教宗朱利叶斯一世将12月25号定为举行庆典的日子。 不过，再过了数百年，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才逐渐在欧洲大陆普遍流行。圣诞节1870年在美国成为联邦假日，今天的圣诞节演变成一个宗教与世俗文化并存的节日。比如圣诞树这个据说来自德国的习俗，在美国被发扬光大。闻名世界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前的圣诞树点灯仪式，今年已经进入第82年。几万个圣诞灯点缀着这座85尺高的挪威云山，光是树顶的水晶施华洛世奇星星就重达250公斤。毫无疑问，圣诞节对美国人非常重要。美国人都怎么过圣诞节？圣诞节对不同宗教、不同族裔的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个圣诞节，这个美国把它定为国定假日，因为我们这个奥巴马总统才签署了，今天还有明天都是这个国定圣诞节的国定假日。
奖赏给这个老雇员的，
是。不过我们刚才影片里头看到很多这个颜色的布置，我们看到是有红有这个红色的，有白色的，有绿色的。那想请问小夏，这是基督徒他们所注重的颜色吗？为什么以这几个颜色来做布置呢？
其实不是。你要看1930年代以前的圣诞老人，什么颜色都有。在欧洲其实更多是绿色的。嗯，这个绿色本身是一个很流行的颜色，是因为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喜欢有点绿色。可红色是不一样的。红色这个红的传统是1931年开始的。1931年出了个什么事呢？可口可乐公司做广告。那么第一次可口可乐公司推出一则广告，上面一个大胖子白胡子老人穿着可口可乐颜色的红衣服。那么这个圣诞老人形象，你要看以前呢，有很瘦的，也有很这个长得非常就是说严肃，也是很严肃的，因为这是这宗教节日嘛。自从可口可乐这个广告出去之后啊，那么圣诞老人白胡子满脸笑容红衣服这个形象呢，从那时候，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将一个宗教节日世俗化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是说我在古董店里到处找这个1931年的招贴画，至今还没找到。
哦，对对对，我是说你
我找到
搞不好在白宫里面有。
对对对，
我找到1935年的。
对，其实说起这个布置，就是好多这个习惯，像圣诞树，据说是从就是德国传过来的。那么在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这个德国他的表哥还是表弟结婚，有阿尔伯特王子，结婚以后，然后他就在他们的这个王宫里树了一棵圣诞树，后来就这样流传开来。那我们到了圣诞节，我想说一些这些我们所世俗的文化吧，就是说。家家户户都要布置圣诞树了，摆一些这种圣诞花，叫
这个在广东叫一品红，
哦、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叫一品白了，
okay.
我不知道。
对，但是我想让大家看，我们带大家去看看白宫是怎么布置的。就是说，你觉得家里布置一棵圣诞树，其实很花时间的。我花了大概4个小时把那些灯挂起来，就那么一棵树。那你想想，白宫有好几十棵树，圣诞树是怎么布置的？我们带您到白宫去看看。
今年白宫的圣诞节主题是冬天的童话世界。一般的民众家里会装饰一两棵圣诞树，白宫这么多的房间，圣诞树一定也不少吧。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
光这个房间就有5棵，白宫的房间和走廊一共有26棵圣诞树。当你闻到这松枝的香味儿，就知道现在是圣诞季节了。
圣诞树、姜饼屋、挂饰、彩灯，这些都是圣诞节必不可少的装饰物。第一家庭的2只宠物犬波和桑尼也成了装饰品，不过这是以假乱真的玩具狗。420磅重的姜饼屋还有数码投影都非常吸引眼球。来自34个州的106位义工参与白宫装饰工程，预计2014年节日期间有65000人参观白宫。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哇，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白宫的那个圣诞节，果然是感觉每个人都想去参加白宫的圣诞 party 的感觉。
对呀、啊，
我去过一次，
哇，感觉如何？
人太多，而且是比较糟糕的人，这是 克林顿社人你都不认识、
啊、
所以在那当壁花很痛苦啊。
不过白宫的圣诞节一向有它的历史，我们知道每一年白宫也都会出这个圣诞的挂饰，有特别的历史象征意义啊。小夏，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历史上有哪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在圣诞节发生的？
我今天扫扫大家的兴好不好，我讲几个不那么有趣的故事，有很有趣但是呢圣诞节发生的故事。
你可不可以先讲那扫兴的然后讲那个快乐一点的
啊，我的快乐和扫兴是在一起的，先说一个扫兴之后快乐的故事。
嗯嗯，
那是1914年圣诞节。
对对对，
当年是一次世界大战正好打得非常非常火热的时候，
嗯，
德国和德国和英国的士兵正在打仗，就他们说我们圣诞节停战，我们一起来庆祝圣诞节，就是大家在一起，你就看着这个、
嗯、
这个，
对，我
看这个，
对，我们其实也准备了，就是这些照片啊，
这些照片，
历史的照片，在这个大战的期间呢，有
这
边的军人，
因为这个故事也是我非常喜欢，
因为圣诞精神就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精神，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们这个嗯，
对，
摄影师能帮我们推到，
对，
看到了吗？这个是。就是当时的情景了，这是当时画出来的。
人类在非常悲惨的状态下呢，还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来达到一种和平和解的精神。
对，
不过我相信说这个圣诞精神不只是基督徒希望能够有和平或者是能够获取光明这样的感觉，我们知道其他的像犹太人他们庆祝的是另外一个光明节，那么我可以请杨晨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
对，我不知道这个哦，可能我们时间不多了，这个故事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圣诞节故事。当时这个两军其实他们是自己去停战的，就是当时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如果你这个可能被视为是叫叛国罪，你去和这个对方的敌人去握手，对不对？
你去和敌人握手、嗯、说旁边那个不握手的给你一枪怎么办？
对，
所以当时但是士兵们都停下来，
非常感人，就是他们听到德国人在唱这个平安夜、嗯、圣诞夜以后，然后英国人也开始唱起来以后，大家就自动走到一起握手聊天，然后就度过了一个真正的平安夜。好，再讲到这个光明节，我要说我不是这个历史学家，我只能我们知道一点了解一点皮毛，就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犹太人我们知道是不过这个圣诞节的，所以他们这个光明节是我们推到这个2000多年以前，大概是公元前165年，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犹太人以少胜多，打败了这个希腊人，他们当时要推这个希腊化，消灭犹太教，打败了以后呢，他们就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说要重新把它奉献给上帝，就要点那个灯，就发现的油不够，说那个油只能点一天。
嗯，
结果这个时候他因为他那个油要求很高，不是普通的油，结果这个奇迹就发生了，这个油一直持续了8天，他们就觉得这是上帝的这个对他们的恩赐，所以后来就开始了这个光明节的这种要点8天的那个灯的传统，对吧？你可能知我们知道看到过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烛台。
其实他在白宫的前面，除了有圣诞树之外，也有这个烛台。
对，所以你要到白宫前面，这个圣诞节期间，你到那儿，你会看到各种有这个烛台，而且这个美国也还有个宽扎节，就是这是美国的也非洲裔美黑人庆祝的一个。但是这个节日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宗教节日，它就是一个文化的节日，是从26号开始到1月1号。那这个宽扎节的来历其实是1966年才开始的，
那个
和民权运动有点关系的。对，
那个其实当时是很左翼的一些人士，
嗯，
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我们非洲意的美国人非要跟你们那个区别开来，
区别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节日。
对，
其实绝大多数人还是不过的，还是按照节日过圣诞节。在我自己看来吧，
嗯，
就是说当你要打取消种族歧视的时候，不是让你这个种族更特别，
嗯，
应该更多种族
融合，
融合。
对，
所以我想大多数人还是绝大多数人还是遵照这个种族融合这个路子走的。
是，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信徒，不管他过什么样的节，我发现呢大家都会去血拼，然后都互相送礼物。那个杨晨能介绍一下，
你留下的时间我们都讲血拼好
吧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大家会这样送礼物呢？然后是不是除了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之外，对于这个不相识的人，有需要的人也会送他们礼物呢？
对，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个节日期间，当然是个欢庆，我们大家放松一下，劳累了一年了，工作很辛苦，犒劳一下自己，然后给亲朋好友交换一些礼物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其实这个是假日的季节，也是一个慈善活动的季节。好，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准备的一个故事，关于这个慈善事业的。
对，
每年的感恩节到圣诞节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都在开展统一捐款活动。美国国际广播局捐款负责人布莱默女士解释说，
It was established by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这是肯尼迪总统1961年签署法令建立的一个联邦政府统一慈善捐款活动。这个项目叫做联邦政府综合慈善捐款项目 CFC。联邦雇员们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捐给他们支持的，包括帮助弱势群体、医学研究、动物救助、国际援助、环境保护等众多的慈善机构。为了吸引联邦雇员踊跃捐款，各机构每年都要举办别出心裁的活动。国际广播局今年的造势起跑活动非常热闹，有动物，有小吃，还有跳街舞。美国之音台长恩索尔也上台学习跳街舞。
我觉得我跳得不太好，我希望人们没太注意到我，而且那只鹦鹉似乎分散了人们的注意。
很多联邦政府雇员选择每个月从工资单扣钱捐给慈善机构，从$1到数百美元，数量不限。美国之音雇员杰莫森从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通过这个项目捐款。
只要我有能力，就一定捐款，不管数量多少。
在这个捐赠的季节里，你的爱心捐献不管数目多少，都可能改变某个人的生活。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所以可以看出来，我们国际广播局的这个同事们都是非常有爱心的。我想两位是不是也都有参加这个活动？
我都是通过这个每个月的就是扣工资，因为这样的话对这些慈善机构他们比较好做这个计算的时候有多少人给他们捐款比较好计算。就是他最低你扣1块钱都可以，那很多人扣他工资的1%，甚至有去年有一个人把他好像全年的工资都捐出来。
是，不过我们知道说扣1块钱这个还是小钱哦，可是每次我像最近这几个礼拜，我只要到了这个大型的商场百货公司shopping mall， 我就觉得好像快疯了。美国人在这个年终圣诞的时候花的这个钱真是不可计数啊。小夏，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它这是一个比较商业活动的一个影响吗？还是说本身的传统就应该要这样送礼物？
第一个商业活动促销，传统送礼物，那家庭朋友之间都还是送的，同事之间还是送的，我在等着你们俩送呢。
有，
哎呦！
所以这是你要送给我们小夏的圣诞礼物。
谁缺钱？
你看杨晨这个也是，只是过分了一点了吧？我还真是给你们二位准备了一点。
对美国人，这有统计数字，每个人在就平均每个人在这个节日期间花费是$800，就是比去年稍微高。对，这是每个人，但是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人可能超过了这个数字，
$800。
超过，但是没有超过，这是你的。
哎，所以说我们小夏准备两个礼物送给我们。哎，感谢感谢。
这是要义的，这是我。
我也准备了小礼物送了两位。
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哎，看我的包装，我包装
很糟糕，
okay, okay.
很糟糕，这是给你的。
好的，谢谢。
就是。
这个圣诞节快乐，这是给你的。
圣诞快乐。
咱们是当场就拆。
我呢，我不但要送呢，还。这是我们美国之音的挂历。非常重要，美国之音挂历。
拿回去。
但是让大家回去能够就不要忘记工作之外呢，送给大家阿里山的面膜。
哇，天哪！
你知道不是一首台湾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是非常美
美如水。
希望两位呢，只要呢敷了这面膜之后呢，就像美少女一样。
天哪！我的皮肤和你一样好了就
好了。我们应该拆呀，这是。
对，不过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传统哦。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礼物应该要放在圣诞树下面。
美国的习惯是放在圣诞树下。
是在哪一天放下去？
当天晚上，因为都是传说是圣诞老人那天晚上在烟囱里投下食物，所以圣诞老人晚上小孩呢早上就到树底下去拿到。小孩醒来第一件事，大人醒来第一件事，赶紧去圣诞树下看看这写着我的名字的礼物，打了就拆。
那么就是24号的时候把这个圣诞礼物呢，
对呀，
放在圣诞树下面，然后在25号的早上的时候才来拆。
我现在25号早上，我迫不及待的要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头有什么。
我真的是别拆了，
就是啊，这要是
能拆了。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
哦天哪，你
知道 我这个为什么给你送小象
这个，我那是这是我想，我这可是从印第安人手工制作的。
这非常有美国的意思啊。
对，哎呀太好了。
印第安人的。
我这个这叫美国梦，
美国梦，
诺曼洛克维尔的这个一幅画做成的盘子。
哦天哪，
也叫美国梦。
非常漂亮。
还有一个呢，三个。
你怎么知道我就需要这个？大家来看看，
我知道你就喜欢这个，放在前面给大家看看，多好玩啊！
所以说看到我们，
好可爱，好可爱，
好可爱。还有 那个。
谢谢谢谢谢谢，哇、哦，
哎呀，太好了！
啊，
那就是印第安人的对。
因为我看你常常出去去
出去没有包
啊，
中午吃饭的时候，
所以说送圣诞礼物呢，其实还要再关、嗯、再关注一下收到礼物的对方
对
是否对这个礼物能感受到你所。这个准备的心意，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装饰，所以我给你穿一个装饰。
不过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回去再慢慢的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BL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呢，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您来回顾习近平执政两年以来的风风雨雨，欢迎您锁定收看。而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搭谈 Facebook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IO twitter.com/B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BOIO 卫视。我是黄安逸，祝大家佳节愉快，下次节目再见。